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
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不管你是与人合租还是独居，在异乡漂泊的你一定成长得很快吧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水晶星的《北漂女孩四》。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，因为疫情，在家待的时间是原来的好几倍，电费、水费都比以前多了，连卫生纸也比以前用得快。每次用完一卷纸，我都感慨，公司每天那么多人上厕所，得多费纸啊！以后一定要节约。我们一起合租的几个人也都在家，两个在家办公，一个待业，一个公司还未复工。一个在找工作，但是跟以前比起来也没多大变化，大家依然是各自待在各自的屋里，很少交流。那天中午午休起来，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查问题，突然有人敲我的房门，我应了一声进，进来的是 F 先生，他是我多年的同事，也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合租小伙伴。这个屋除了我俩是熟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是通过网上的租房信息住过来的租客。不过有两个女孩已经一起住了好几年了，另外那个男孩是去年刚刚搬过来的。我看他眼睛红红的，好像哭过，赶紧问怎么回事儿。他说，我快要崩溃了，我总休息不好，你也知道我睡眠不好，晚上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了也总醒来。今天早上那个借住的女生7点多就开始在厨房做饭，洗菜、切菜、炒菜，叮叮梆梆，我被吵醒之后完全睡不着，只好起床。刚才觉得有点睡意就躺下开始睡，那个 L 先生又开始洗澡，咚碰棒的声音特别大，我又被吵醒了，我现在杀人的心都有了，疯了疯了。我看他如此激动，赶紧拿了一个握干给他，让他先吃。甜的东西总能给人带来愉悦，先缓和一下情绪。我说，借住的那个女生确实是不应该，早晨我也被她吵醒了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去别人家里借住，肯定是静悄悄的，生怕打扰别人。但是呢，人跟人不一样，有些人是不怎么会考虑别人感受的，他们只顾自己。他去年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不也是这样，大清早做饭，晚上11点做饭。还好这次他就住几天，过两天就要离开北京了，再忍忍。 F 先生听完之后稍微平息了一些，他说，幸亏去年搬走的是他，我们这一年才能消停一会儿，不然真的很折磨人，他怎么那么能折腾啊。我说，不是人家能折腾，这是人家的权利，他租了这儿的房子就有使用厨房的权利，他什么时候做饭是他的自由，他做饭那是他热爱生活，他总是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好吃的，吃完他开心，心情也好，不像我填饱肚子就可以，所以做饭也很简单，煮面条、热馒头、凉拌菜。 F 先生听完叹了一口气说，再忍几天， 忍几天他就走了。可是你说那个 L， 他就不能轻点吗？关门永远是那么大声，每天早晨六点多起来上厕所，咚咚的关门，我每天都被他吵醒。 L 先生是个瘦瘦高高的男孩，去年搬来的，话不多，永远躲在自己屋里，出出进进碰个照面也不打招呼，你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搭理你，做事情毛毛躁躁。自从搬进来，洗澡的喷头被他摔坏了两个，关门永远是摔门，洗澡的时候放盆子也是用特别大力气放到洗衣机盖上，沐浴露洗发水直接往盆里扔，动静之大前所未见。洗完澡之后，地上墙壁上全是水，而且从来不扫不拖。我说过两次没有好转，我也懒得生气，经常是我去扫去拖。我不喜欢地上到处是水，脚一踩一带的到处都是，房间里全是脚印。我说，是啊，这个孩子确实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可能是内心太焦躁了吧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，每天在家里坐吃山空，放谁身上都着急啊，内心的不安总会体现在行为上，他肯定是心情不好才会这样。算了，我们原谅一下他吧，都不容易。 F 先生继续说道，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崩溃了。我说，现在你有三种选择，第一，忍耐，每天早点睡，保证自己睡眠。第二，出去单独租房子，一个月4000到5000。第三，买一个自己的房子。 F 先生低头想了想说，买房肯定是不可能的，首付不够，花那么多钱去租个房子更攒不够首付了，买不到房子媳妇儿又不好娶，哎，忍吧。说完他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我的房间。这件事情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，关于我，关于这个房子。我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，这是个120平米的31厅，偌大的客厅被中介从中隔了一道，变成4间屋子，空荡荡的，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多年以前，公司觉得这个屋子非常适合做员工宿舍，就把它租了下来。当然，那时候租金很便宜，添置了11张单人床，散落在各个房间。这里变成了刚入职员工的落脚之地，也有一些单身老员工会选择住在这里，因为不花钱，大家则能省就省，毕竟房租是日常生活的一大笔开销。所以那几年这里非常的热闹，我们属于做软件的公司，男生较多，住在阳面的两个大屋子里，女生少，住在阴面的两个小屋。每天晚上聊天的声音，打游戏的声音，客厅看电视的声音，唱歌的声音，讨论问题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屋子。现在想来也挺好的，不像现在安静已成为常态，稍微有点声音就觉得很吵。我是这个房子最早住进来的人，那时候也就住2-3个人，我从拥挤的床位出租屋搬出来，来到这里就如同进入了天堂，我太喜欢这个宽敞的屋子了。我每天都把我的小屋收拾得很干净，其他屋子虽然没有住人，我也经常扫，干净总是能让人心情变好。等到后来人多了，11个人都住满的时候，之前的美好都被毁掉了。最可怕的地方是厨房、厕所，还有那一条通往厕所的走廊，厕所的马桶上永远都有黄色的尿渍，冲不干净的粪便，黑色的脚印。曾经有人嫌弃宿舍厕所晚上回去尽量不喝水，一晚上都不用厕所，早晨起床之后也不上厕所，一直憋到公司才上。厨房里面经常有蟑螂到处在爬，地上永远都有滴滴水渍，被脚踩过之后黑乎乎一缕，灶台上的油渍，墙壁上炒菜溅上去的菜汁酱油， 油乎乎的，非常令人不适。通往厕所的那条走廊总是布满水，还有泥脚印。我真的好心痛，看着整洁的屋子一下子变成这样，整个人心态都崩了。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，仗着自己最早住进来的，总会去嚷嚷大家，让大家注意卫生，洗完澡要拖地，不要让地上有水，做完饭要擦灶台，要扫地，厕所用完之后要冲干净，不要站在马桶上上厕所，毕竟有女生在，这样不方便。虽然我天天嚷嚷，但是听的人很少，大家依然我行我素。这种公共的地方真的很不好管理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谁不遵守规定，尤其是马桶，大家都要用，你怎么知道是谁不遵守规定？后来根据我的观察，将目光锁定到 G 同事，我觉得每次站在马桶上上厕所的就是他。第一次跟他说，他态度很好，说他知道了。可是过了两天，我又发现了马桶圈上的黑色脚印，我憋了一肚子气去找他，他还没有下班，我就一直在等他回来。他进来的时候，左肩挎着电脑包，右手拿着手机，我气冲冲地把他叫到厕所，质问他，为什么你还要站在马桶上上厕所？他突然大声吼道，这不是我干的。说话间便将右手的手机摔到地上，手机顿时散了架，我吓得赶紧冲出厕所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门插销插上，爬到自己的床上，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他也冲出来，走到我房间门口开始敲门，叫我出去理论。我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今晚也不会出去的。隔壁屋的男同事听见了动静，赶紧跑出来大声说，不要吵了，都是同事，干什么呢这是。这同事才捡起他的手机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吓得不行，心想肯定是错怪他了，否则他不会发那么大的火呀。可是到底还有谁站在上面上厕所呀？我自己确实也有问题，应该私下里悄悄跟他说，不应该冲他大声嚷嚷，这样搞得他很没面子，肯定会发火的。第二天我主动去给他道了歉，他也说自己不好，不应该发脾气，总之很快就和好了。之后再也没看到马桶圈上的黑色脚印。公司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，买了公共的灶具，让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做个饭。有些刚入职的小孩为了省钱，晚上下班回来煮面，但是锅永远刷不干净。我去提醒他，做完饭要把锅刷干净，他说好，但是第二次我去做饭的时候，看到锅里糊了一圈的面汤，我又去找他，他冲到厨房，拿起锅问我，你说说哪里没洗干净？我说，你看锅周围都是面汤啊，这都干得结痂了。他说，哦，这个啊，好，那我下次洗干净。第三天晚上，他洗完锅，特意敲开我的房门，举着锅到我面前问我，你看看，洗成这样可以吗？我听到他那嘲讽的语气，很是震惊，随便答了一句可以了，他才拿着锅大摇大摆地离开。在这里住的很多人是没有公共意识的，他们会乱丢垃圾，提醒他们的时候，大多数人会捡起来，但是也有些人会说，你看到了你觉得不爽，你就自己去收拾啊，天天叨叨嚷嚷什么呀，烦死了。我惊呆了，无言以对。也有爱干净的同事，但是凤毛麟角。 T 同事比我晚入职一年，他特别爱干净，洗漱的时候会顺便刷一下洗脸池，并且把镜子周围的墙壁都擦干净，做饭的时候会擦洗灶台，清理水槽里的食物残渣，下楼的时候会默默收拾起已经堆满的垃圾。他的眼里到处都是火，从来没有怨言，而且工作也干得非常好，周围的同事和领导都非常喜欢他。每次我看到厕所和厨房都变干净了，就知道 这个孩子出差回来了。可惜没过多久，他就离职回老家工作了。我到现在都能回忆起他的种种好来。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，我没有必要天天嚷嚷，有嚷嚷的功夫我早就收拾完了，而且还不会生气。我后来买了拖把、油烟镜、洁厕灵、蟑螂药，给房间各个角落尤其是厨房布置上蟑螂药，每次看到灶台墙壁上有油污就喷上油烟镜，用抹布擦一下，顿时清爽亮堂起来。看到马桶有污渍就滴一些洁厕灵，用刷子刷干净，看到地上的黑脚印就用拖把拖两下，再把拖把洗干净晾干。垃圾安排了值日生，满了有值日生去倒。做完这些之后，这个宿舍变好了，我自己再也没有跟谁吵过嘴，心情也变好了，平和了很多，好像事事都顺了起来。这里住的人流动很频繁，有人搬走，有人搬来，每次搬进来新的同事，我都需要给他们说一下注意事项，例如洗完澡要把地拖干净，防止别人踩到滑倒，做完饭要把锅洗干净，水槽清理干净，灶台擦干净，煤气关掉，值日的时候负责清理厕所和客厅的垃圾，晚上11点之后不要大声说话，下班早的话回来尽量早点洗澡，防止下班回来晚的同学还要排队等候洗澡。早晨起床之后动作要轻，以免影响他人休息。大部分人是听的，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太繁琐，大家都工作了还要受你的管制，心里不快。新搬进来的 L 同事洗完澡总是不拖地，我平和地跟他说要拖地以免影响他人使用厕所，他嘴上答应了，但是内心极其不愉快。他比较聪明，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受公司领导重视，所以在一群新同事里最为傲娇。第二天他就去人事告了我的状，说我事太多啥都管，而且平时也不跟他说话，不在客厅聊天，宿舍气氛很沉闷。人事后来找我谈，说让我能多收拾就多收拾，不要总说他们，平时也多关心关心这些新员工。我心想，洗完澡拖地，这不是做人最基本的素养吗？怎么公司还护着这样的人？但是毕竟是住的公司的宿舍，也不好多说，就不了了之了。由于每周我都要彻底打扫一次卫生，公共区域也不会太脏，我将自己的房间也收拾得很干净的，所以住得也很舒坦。我离职那年，公司因为资金问题不打算再租房子给员工了，房东找到我说希望我能把房子租下来，因为他这么多年跟我打交道，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，房间里有要修的东西或者交物业费，房东会找我帮忙，他觉得我人很可靠，又把他的房子保护得很好，租给我很放心，那年也可以不涨房租。正好我也不太想搬家，就把整套房子租下来，其他几个房间租给了想留下来的同事，人数减少到了5个人，而且人员也固定下来，之前定的规则大家也能遵守，所以都相安无事。后来因为同事换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等各种原因，这里换了几次人，主卧的同事搬走，换进来了2个女生，其中一个就是开头那个借住的女孩子，比较喜欢做饭，厨房地板经常会弄得很脏，水槽和灶台也擦不干净，但是我没有再跟他们吵过一次嘴，主要是我的心态调整得很平和了。反正我每周都会收拾一下卫生，忍到周末我拖一下地，收拾一下灶台，一切就都干净了。后来这个女孩因为生小孩搬走了，换进来另外一个女孩的同学，她非常的安静，我不跟她说话，她从来也不会主动跟我说话，他们两个从来不做饭也不喧闹，如果不是出来洗澡或者上厕所根本见不到他们。后来另外一个次卧的同事搬走， 换进来文中开头的 L 先生，宅男一个，基本不出房间，和我们零交流，收房租、宿舍费都是在微信沟通，只是他关门的动作大到让人难以忍受。由于有人搬走，我搬到了杨阁居住，15平米的房子被我布置得很温馨。我在墙壁上贴了很多带色彩的画、明信片、朋友寄的黄果蓝叶子和花骨朵、路边买的字画，床头贴了淡蓝色的壁纸，阳台贴上了淡绿色的壁纸，遮住了即将掉下来的墙皮，养了富贵竹、绿萝，摆在了阳台和穿衣镜旁边，桌面贴了白底红花的光面桌布，上面摆上了爱看的书，还有我们学校主楼的照片、父母的合影等。我将两张单人床拼成了一张1.8米宽的大床，舒服又宽敞。虽然我睡觉永远缩在床的一侧，但是有宽敞的大床才像个家呀。我的屋子明亮又带有色彩，每次进来都感觉很欢心，工作一天的疲惫瞬间消失殆尽。我喜欢我的房间，也喜欢房间外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喜欢听风吹过之后树叶沙沙的响声，喜欢听清晨树上的鸟鸣声。我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每周末收拾一次卫生的习惯，我将我的房间、客厅、厨房打扫一遍，拖两遍，将我的屋子的各个角落擦拭一遍。做完这些事，我才感觉这一周结束了，新的一周即将开始，要用全新的状态、饱满的热情去迎接下一周的新生活。想起曾国藩书中的一句话，大地数万里，不可计及，人于其中寝处游兮，昼处一室，夜景一榻耳，当思珍惜。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，在乎的东西不要太多，天地那么大，所有人基本都是白天待在一个房间，晚上睡一张床而已，而像我这样的人，睡觉永远触及不到1米以外的地方，所以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，只要心境好了，一切都会好。合租的生活还会继续，但是一定要过得舒坦。你有过与人合租的经历吗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直接在节目下方留言分享给我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节目原文和封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，电台和主播相关请关注新浪微博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Thank you.